期发给大家了一个东西，估计都没带。那个，其实我问大家也可以哈，就是当我们准备受洗的时候，或者说你来教会的时候，你听到了很多的事情。下面有几个问题我想问就是你认为怎样才算一个基督徒，就说我怎么才是一个基督徒。那么下面有几个选择哈，第一个是你相信了耶稣，第二个是我参加教会的聚会，第三个是每月有奉献，第四个是向人传讲耶稣，第五个是受洗加入教会。我再说一遍啊，怎么样才算一个基督徒呢？是我相信了耶稣，然后我参加了教会的聚会，然后我每月有奉献，然后我向人传讲了耶稣，然后说我受洗加入教会。所以我想问问在座的，你们认为这下面的这刚才我念这五个，哪一个是你怎样才算是基督徒？或者说我要多勾两个，第一个是相信了耶稣，第二个是参加教会聚会，第三个是我向教会每月奉献，第四个我传了福音，向人传讲过耶稣，还有我受洗加入教会，哪一个是你算成基督徒？第一个，
第五个，
都算是。
我跟大家讲一个例子。我刚接触到福音的时候，我是我们家第一个基督徒，所以我们家里的人没有给我传过福音。那么我当时在湾区的时候，在一家公司工作，有一天我的那个办公室的同事跟我说，Jennifer， 你可不可以这个礼拜四上我家去，我们家有一个查经班，就他们家有一个 Bible Study Group。 我说因为我没有接触过福音，所以我不知道什么叫查经班，我以为是喝茶念经的班。然后我就问他，我说是什么意思，他说哦是这样，他说我先生的同事就 manager 是一个基督徒，原来是在他家有学圣经的 Bible study， 我才知道哦是学圣经的查圣经的班。他说因为他家最近房顶在修，就暂时有两次的 Bible study 在我家，就在我那朋友家同事家。他说我先生的同事们都会来到他那儿，但是我没有一个朋友去，我觉得很孤单。你是我的同事吗？因为我跟他同事了一段时间，他说哎，我觉得你跟我一样的是从大陆来的，所以我也想请我的朋友去参加。这是我第一次接触到基督徒，就是我是人告诉我的说基督徒的聚会，于是我就去了他家。去了他家呢，我第一次他们在一起唱的那个诗歌是爱的诗篇，就是哥林多前书十三章，然后大家也读了那个一段圣经。我就告诉大家我是从那个人知道基督徒有这样的 fellowship 的，但是我信主22年了，这个人还没信。所以我刚才给大家的向人传讲耶稣不等于你是基督徒，明白我的举的这个例子吗？他都把我邀请到他家参加查经班了，但是他没信，他到现在也从来不去教会。就是他跟我传，他说因为他们家正好原来查经班的 leader 他们家房子漏了要修房顶，所以上他们家了。他只是因为说那我就邀请朋友去，他就把我当成邀请去了，以至于他不觉着在他先生的朋友当中显得非常的孤单。就是这样。所以向人传讲耶稣不能算一个基督徒。好，那么我们再讲我参加教会的聚会算不算 那你说我是不是当时也是算参加了教会的聚会？所以尤其在我们现在这个环境，教会是开放的，很多的人可能看见教会有做礼拜啊，尤其是在圣诞节的时候，很多人会来教会。我们也看见过我们的布道大会、培灵会，也会有很多人去。他参加过教会的聚会，他能算基督徒吗？不算。好，我每月有奉献。我相信有一些人，天然人，他的心里头就是很好怜悯的，就是他愿意把钱去帮助。所以在教会，比方说在那个圣诞节的时候，我也看见有学校专门组织的家长啊，或者是孩子去那个 homeless 的那个住所去帮助他们做饭呢，给他做一些什么，他也给他有金钱的奉献。按照圣经讲，这不算基督徒。那么说受洗加入教会，我没有想攻击任何一个别的人，因为在天主教，你一生下来他就让你婴儿洗。但是我们也知道很多人是没有信的，那是父母的意愿啊，说那我把孩子那个到了最后的时候，所以后来还有一种叫坚信礼，就是孩子长大了以后自己选择我信不信啊，他再受第二次的洗。所以受洗加入教会不算基督徒，只有一个算基督徒，就是相信了耶稣。所以我们一定要明白，我怎么才算一个基督徒，是我信了他。受洗是信了的人愿意遵守神的命令，愿意顺服神的命令，说 OK， 我在众人面前，上个星期我们讲了，这是一个宣告，在众人面前说我是他的儿女。所以怎样才算一个基督徒，就是相信了耶稣。所以我们原来学过以弗所书的2:8-9，对不对啊？你们得救是本乎恩，因着信。圣经又跟我们说，若有人在基督里，他就是新造的人，旧事已过，都变成新的了。这是哥林多后书的。所以我们很要强调是因信称义，不是成为义，是称义。我们都说是在神的面前，我们因为有耶稣做我们的中保，我们被称为是义人，不是成为了义人，是称为义人。所以我们常常问得救的基督徒，你们是义人吗？很多人，你们是圣徒吗？他们不敢说我是。但是我说，我们靠着耶稣基督的名，我们是义人，我们是圣徒。如果你不信耶稣，没有他遮盖你，没有他的义袍披挂在你身上，我们就是一个罪人。所以我们常常说基督徒是一个蒙恩的罪人。因信称义是我们基督教可以说是最最最重要的教义。我们不可以因自己的行为称义，因为如果按照行为用神的标准，没有一个人是义人，是吧？罗马书也告诉我们。所以我们因信耶稣基督被称为他的儿女。我们在座的我不知道哈，我相信没有人是犹太人，没有人是犹太人。为什么我们也被称为神的儿女？是因为耶稣基督让我们信他，我们被称为他的儿女。所以第一道说，你认为怎样才算是一个基督徒，是因为相信了耶稣。那么这件事情就让很多人困扰，什么叫相信了？很多人说我是信耶稣的，我也去教会。当然我们可以从他后来的生命和行为中看出来他是不是一个真正相信了耶稣的人。我就告诉大家，这是一个过程。还有这件事，神比我们要清楚明白的多。我们有一些在国内的时候，有一些人得了重病，他就会去，他也说他是基督徒，他就会去希望神能够医治他，所以他就拼命的祷告。我们肯定看过很多这样的事情，我得了重病，如果神医治了我，那个神是非常的 灵的，对不对？哎，他求了半天没用吗？他在医院里头，就是那个重症的，就是都是癌症病人的那个房病房里头，他发现旁边那个人不信耶稣，去烧香拜佛活了，癌症好了，于是他就改换了门庭，他就去信那个佛去了。那么我想问大家，你觉着他一开始就是信了的吗？好，
原来是信，
原来你觉得他是信了的，对不对？然后他现在又去信佛了。其实我有一段时间常常为这样的事情纠结，直到有一天我明白了一件真理，就是你信不信神鉴察人心。你若相信耶稣，相信他是全能的神，他是鉴察人心的主的时候，你不会为这样的事再纠结了。其实当他转向去信别的神的时候，作为基督徒的本分不是论断他，而是为他祷告，愿神可以挽回他。至于他以前是不是真信，神不会把这个债，骗人的债放到我们身上。即便当时他得救的时候，他说他得救的时候，你为他唱过赞美诗，为他欢喜快乐，我告诉大家，神已经全部把这个记在你的对神的事情上，而不会因为他没信，神就说你是个傻子呀，当时你为什么为他唱诗还为他拍手。我们的神是按个人的报应在审判台前审判每一个人的。所以当我明白了这一点的时候，我就不再为这个人到底真信还是假信呢？ OK， 我还是愿意神的那种慈悲怜悯的心在我心里，我还为他祷告。说到这一点的时候，我们讲到信和不信，我们很纠结。那么我们也肯定碰见过乞丐，对不对？我们很难分清这个乞丐是真的需要帮助，还是他是个假的。国内现在有那个乞讨的大军，他弄一群人去讨的钱，就骗的钱，就乞丐钱，他去过他们的头丐帮帮主嘛，他可以过很好的生活。有一次我们也常常被这样的骗，有一次我们碰到这样的事情的时候，我们也问我们的属灵的前辈，他说你给他钱的时候，你是因着基督的怜悯，你没有求他回报你什么，至于他拿到这个钱是欺骗也好干什么也好，与你无关。但是我们也需要有智慧啊，你不能被他骗了三回你还给他钱了，是不是？就是你给他的那一刹那，神把你因着他有怜悯的爱记在你的账上了。他怎么样神去管，你不管他，你管你在神面前。所以我们还是说，神在圣经里头告诉我们，是你相信了耶稣，口里承认心里相信，你就是一个基督徒。我不知道，这有一个小小的小孩，我觉得他可能都觉得这个阿姨经常讲的事情让他很危言耸听。我们在座的，我们不是从石头缝里头蹦出来的，我们都是从父母来的，对不对？我想问大家，我们在这一生一世当中，咱们先不说跟主的关系，你有没有过当你叫妈妈的时候是无可奈何的？因为妈妈的你不怎么喜欢她了吗？她突然做的事情你不怎么喜欢她了，或者说你有的时候甚至于不想认这个妈妈。我不知道别人会怎么样，我看见过很多青少年反叛的时候，就是叛逆期 teenager 的时候会这样。我周围还有人偷偷的写在自己的纸上写打倒他妈妈的名字。但是当他越来越长大越来越长大，他体会到父母的难处的时候，他会觉得他当时说的那些话是很羞愧的，但是他确实就说了。所以我举这个例子就是说，当我们信主的过程当中，我们会对主有很多不理解的，会埋怨他为什么不给我这样的生活。比方说有人就是会说， 我记得我们的教会有一个姊妹，她去做见证的时候，她就会说，我常常埋怨神，为什么神不给我像这个姊妹这样的生活，她会埋怨。但是她现在还在那个教会里头，还在天天读神的话。就是我们从相信到成圣是我们一生的功课，神在这个过程中慢慢慢慢慢慢就让我们越来越像他，越来越像他。于是说，我们说神是保守我们从昨日今日一直到永远的。当你依靠他的时候，我们读圣经就会发现以色列人其实挺不是东西的，对不对？但是神就始终没有丢弃他，只要他一回转，神就怜悯他，就帮助他。所以我们一定要明白，我们受洗不是因为我要加入教会，我们受洗是因为我们信耶稣基督。所以第一个问题，你认为怎样才算是一个基督徒，应该只有第一个，相信了耶稣。怎么相信？口里承认，心里相信。有没有人在信的过程中软弱跌倒？太多了，圣经都告诉我们，很多人是主的门徒也有这样的，但是他最后因着耶稣复活的大能在他身上，他就坚定地走在主的这条路上。好，我们第二个问题跟第一个问题，如果你不明白的话，第二个问题你也会回答的时候有犹豫。第二个问题说，你认为做一个基督徒是什么呢？说参加一些宗教活动，结识朋友。第二个，有些精神寄托，消磨时间。第三个，与神发生生命的关系。我相信大家如果记得索牧师讲的时候就说，其实我们成为基督徒是一种关系啊，就是跟基督的关系，你是与他发生生命的关系。所以在北美的环境当中，很多人来到教会就是结识朋友，参加一些宗教的活动，他每个人都有宗教的情节，你不管说什么什么都有宗教的情节，很奇妙的。如果大家去看一个原来 Princeton 的校长叫爱德华兹吧，他写了一本书叫《宗教情感》，大家去看的话，这本书有一点深奥难懂啊，就是很多人看了几页就给他放下了，就要想半天，很多人读不到最后。但是我还是盼望大家去明白，其实人生下来就有一个宗教的情节。要说自己是无神论，我告诉大家挑战很大的，就相信有神和相信无神哪个更难？相信无神啊，这个不是我们今天讨论。就是说很多人说参加一个宗教活动结识朋友，他会觉得宗教的活动很神圣，好像很让人心灵很得一种不一样的感觉，以至于在日本基督徒基督教是一种高端人群，就是上层社会，很多人认为是上层社会的一个活动。所以基督徒不是参加一个宗教活动结识朋友。所以当然我们来到教会以后，当我们是慕道友的时候，弟兄姐妹对我们的关心让你觉着这是一个不一样的一群人。那么你如果只是觉着他是一个不一样的一群人，我可以在教会里头得到很多的帮助，你就停在这儿，我觉得太可惜了。那么是不是有一些精神寄托消磨时间呢？我记得我刚回去的时候，我的朋友们就会这么说，他就是闲的没事干，所以他就要找一个东西信一下。但是过了几年以后，他们发现他们没事干，但是他们不信，不会去读圣经，不会去听神的话，他们去干什么了吗？灯红酒绿。所以 我们也要承认，有一些人的确是要找一个精神寄托，神是我们的寄托。但如果你是找到他，只是偶尔把他当成你的精神的寄托和依靠的话，我会说也太可惜了，因为他是我们全部的依靠。你不靠着他，你找别的精神寄托是你自己自食其果的，也不是消磨时间。我们姊妹讲过一个叫最智慧的投资，是不是？你把你的时间和生命放在神的手里，神给你的是丰盛的生命。所以基督徒不是精神寄托消磨时间。很多人说，哦，这个人上教会成瘾。我盼望大家，你上教会不是欣赏音乐，不是欣赏谁讲道讲得那么好的，而是你来教会是干什么？我们叫主日敬拜是什么？你要与神相遇的。所以基督徒是什么呢？是一个与神发生生命的关系。如果我们要选，按着圣经说是与神发生生命的，就是主要求你把生命交给他，一个交换，他把他的生命给你了。虽然成为基督徒我们真的不需要做什么，但是做一个基督徒是人生最大的决定，因为这是你的命要放在神的手里。所以很多人说我要好好想想，我要好好想想，我告诉大家，若你不做出这一步，你看不见你的生命是如何改变的。我们读旧约，我们就会发现有两个很大的神迹，一个是过红海，一个是过约旦河。过红海的时候，耶和华神告诉摩西，你要把你这个杖插到红海里头，红海就分开，是吧？那么现在耶稣说，你把你的生命放到我手上，我就让你看见你会是一个不一样的人生。我就不摩西也说，我不红海，我那杖怎么杵进去，万一没开呢？所以我们还说到第一点，就是你信他吗？你信这位耶稣吗？当你信他的时候，当摩西信靠耶和华的时候，他把杖放进红海，红海就分开了。好，第二个神迹是约书亚，他这回没让他把杖放进去，他说神耶和华告诉他，你让祭司抬着约柜，祭司的脚踏进约旦河，约旦河水就分开。你就说那祭司害怕，左边来走右边来走，约旦河是不会开的。祭司的脚一踏进约旦河，约旦河水就分开了，就干了，就人就可以走过去。所以我们做一个基督徒是我们的一个决定，我要跟随耶稣。下个礼拜我们会一起唱一首歌，我已经决定要跟随耶稣。神说你信我，你要选我信不信他。所以这是我们的一个，神给我们一个选择的自由意志。所以当我们信了他的时候，其实你就把你的生命放在他的手上，他会让你的生命改变的。我们自己无论做什么努力，我们的生命改变不了。到第三个的时候，作为一个基督徒，你的生活准则是什么？我们每个人生活都会有自己的一套哈。我的生活准则是什么？比方说我的喜好，比方说别人的原则，比方说环境的压力，比方说我的利益，比方说别人的欢心，比方说圣经的原则，或者说我的性格和习惯，或者说现在的潮流，或者说主耶稣的要求。现在的世界是非常非常的堕落的。我记得在我们年轻的时候，当然也会有日光之下没有新事，只不过是现在主来的日子越来越近了，所以就世界越来越堕落了嘛。当 我们这个的时候，我记得那个时候的中国大陆，30-40年前吧，就是当我很小时候的时候，就像那个比利时那么大的时候，我们看见谁家的父母离婚，因为是外遇的时候，我们都会很鄙视那一个有外遇的人。就我是70年代的时候，且上个世纪70年，我们都会鄙视那个有外遇的人。那么那个外遇跟这个丈夫或者是跟这个太太再结婚的时候，人都是就绕着他们走的，就觉得这个人不好。但如今的中国已经不是了，那个外遇是高调上场，而且他会借着这个炒作，比方说明星啊或者是歌星啊，他炒作他新的作品出来的时候，就是这就是潮流，对不对？然后那我的生活准则是按照潮流呢，还是按照我的性格和习惯呢？比方说我的性格就是不爱跟人说话，所以爱说话的人我就不想跟他做朋友。那么或者是说我的喜好，或者是别人的原则，比方说你碰见一个经常做假账的那个老板，我们一个姊妹她是一个企业的就是总会计师，然后她就发现那个企业，就她一开始没信主嘛，信主以后她就发现她那么多年都在帮老板做好几本账，对付这个的，对付这个，对付这个的。她信主以后她就觉得不对，以后她就跟老板说我不想做这个职业了。老板说那你就选择吧，一个走人，一个继续留在这儿。最后她祷告了很长时间，她就走了。她为什么会这样？这是别人的原则，企业要做假账，还有环境的压力。环境的压力就是什么？环境的压力就要求我会说谎，或者我会否认我所信的主，或者有一些人在一些特殊的行业里头，比方说我们现在讨论美国这个大环境，不能随便讨论，我女儿叮嘱我很多次，你不许老讲这个。我们讲着婚姻观，是坚守圣经说的一男一女，还是不是一男一女？这是圣经的原则，还是现在环境的压力？我记得2年前我去欧洲的时候，正好去巴斯，我就看见巴斯突然它的那个 shopping center 有一条街，好漂亮，我一步就想踏进去，我女儿一把就把我薅过来，说妈，这是 special 的那个庆祝。我不知道孤陋寡闻，吓得我从此以后只要看见有这个，我都会问我女儿，这是跟上次一样的吗？她说哦妈，那不是，但是那一次确实是。所以环境的压力，还有我的利益，就说到我如果不说谎，我可能就失去了这个生意，或者失去了我能够赚钱的机会，还是怎么样，或者是别人的欢心。有很多的孩子，我女儿的同学也信主在教会里头，但是在婚前的时候，他们在纽约就会遇到纽约的房子很贵嘛，房租很贵，然后她的男朋友也是教会的，就跟她说我们俩可以一起住在一起，会省一个月1-2千块钱的房租。这个女孩一开始不愿意，但是这个男孩就会说，如果你连这个不愿意的话，我们就是谈到结婚也会有就变数。这个女孩就想到这个男孩怎么怎么怎么样，这其实都是一连串的，她就妥协了。她虽然妥协了，住在一起了，但是我很庆幸当年为他们做婚姻辅导的那个弟兄说，我不可以当你们的证婚人， 大家明白吗？一个坚持啊。然后呢，还有就是圣经的原则和主耶稣的要求。我相信圣经的原则就是耶稣的要求。所以当我们成为一个基督徒的时候，我们要求主帮助我们，以后我要按神的要求，也就是圣经的标准和耶稣的要求。我告诉大家，说容易，做是不容易的。于是我们每天都要悔改信福音，因为我们是罪人嘛，只不过我们是蒙恩的罪人，但是罪人就是会犯罪，所以你要每一天靠耶稣来保守你，能够按照他的要求去在这世上生活。生活的原则准则永远都是圣经的原则。我告诉大家，这是一个我们一生的功课。比如说你不可生气到日落，对不对？其实并不是说你天黑了你就不生气了，或者说你不能生气到天黑。他说的意思就是说，你可以生气，但是你生气变成了，每个人都会生气，但是你的生气你留在里头，变成了你的苦毒，变成了一个 against 神的属性的这种情绪的时候，你就是犯罪了。所以神让我们不要含怒到日落，对吧？我们就按着圣经的原则，当我一生气的时候，我就说，主，我知道不对，但是我真的是要生气，太生气了，气死我了，主你帮助我。我告诉大家，这也是我们一生要学的功课。所以我们信耶稣是要信一辈子的，不是我今天信了 OK 我就万事大吉了，不是，我们要靠主得胜在世上过日子的。其实我们每个人分享的时候，我们需要真实的答案，我是不是按照我的喜好，我是不是按照别人的原则，我是不是为了讨别人的欢心。但是我们也要知道，正确的答案就是圣经的原则和耶稣的要求。因为耶稣说，若有人要跟从我，就当舍己，天天背起他的十字架来跟从我。这是路加福音里头说的舍己哈，就是否认我们自己，我无善可成，以往的价值观、世界观、习惯我们都要改变。但是我告诉大家，不可能一天就改变，但是我知道有一个方向，要以耶稣为标准，这就是十字架。前两天我跟孩子在一起的时候，他们在讨论，我不知道那个小说的名字叫什么，他就说到现在有很多那种穿越的小说呢，是不是穿越的，从古穿到今，从今又穿到古的。他说这个人想回到他真实的现在的身份的时候，那位引导他的人说，在你回去的这个过程中，你要持守一个东西，就是你要看着光，照着这个光一直走。如果你不照着这个光一直走的话，你旁边有很多花鸟语花香，有很多好的你的回忆，你就停在那儿了，那么你就回不去。其实我当时看的时候，因为孩子们在一起分享的时候问我，我说我的感受就是，当我们信了主以后，我们切莫像罗德的太太，想到我在索多玛还有几间房子，还有多少亩地，多少的金银财宝，神让我们往前走，你就得生命。所以我们看见十字架，我们舍去我们以前的东西，哪怕是让以前感觉非常好的。所以舍己就是否定你以前所有的。很多人说，那我以前读了博士也没有用吗？我告诉大家，凡我们所有的，若不被神所用，不叫恩赐，叫你自己的才能。但是圣经告诉我们，我们不是靠自己的聪明和才能，唯有靠耶和华的灵方能成事。也就是说， 我们如果不否认自己以前的生活方式和价值观习惯，我们不以耶稣的要求为标准的话，我们这种基督徒的道路活得是非常非常辛苦的。神依然爱我们，但是你会天天打架，所以舍己就是我放下，放下我自己，否定旧人，跟从他。所以如果我们说了这前头三个问题，我们相信感受到做基督徒或者相信耶稣这个事情是非常大的一件事的哈啊。所以路加福音14:28-33也说，无论什么人若不先做下计算代价，然后撇下一切所有的，就不能做我的门徒。我告诉大家，耶稣不是让我们是一个 emotional 的人，他让我们信的是真真实实的，他不是用欺骗的方式你信了就好，他告诉你你是要撇下的，你要立志我这一生要跟从他的。所以我们要知道耶稣来世上的目的是叫人得生命，并且得的更丰盛。所以耶稣基督对我们有两个心意，第一个让我们得生命，你要信他吗？对不对？你要以他为救主。还有一个什么？你要依靠他，你信完他还要依靠他。第一个生命指的是永生，你信他的时候得生命，与神建立关系。第二个丰盛的生命是指我们越来越像耶稣。所以很多人羡慕那一个在十字架上的强盗，我不羡慕。神盼望我们得到更丰盛的生命。任何一个妈妈绝对不盼望说孩子生下来就行了，我们肯定盼望这个孩子越来越好，越来越可以彰显这个孩子就不枉此生了，对不对？所以首先我们要明白什么是福音，我们都是听了福音信的嘛。还有什么是做基督徒的意义？其实我给大家有一个表，做基督徒就是耶稣，让耶稣做你的救主，把你从黑暗死亡中救出来，还有一个让耶稣做你的主。我们常常会停留在后面，前面一个啊，我信了他就够了。不是，救主说明在十字架上，神把他的生命给你了，他拯救你，他叫你得生命，这是福音一半。另外一半是什么？他在十字架下，他要你把你的生命给他，他带领你的一生，让你得更丰盛的生命。那么很多人在第一部分的时候，前半个福音的时候 OK 我信了，但是后半个他不愿意把自己的生命交给主。有一句话我没有写到这个上面，我想告诉大家，我忘了是谁说的，我盼望我们要受洗的弟兄姐妹都记在心里头。你若让基督不是在凡事上做你的主，他就在凡事上都不做你的主。有点绕口令哈，就是用我自己的话说，你若不让基督做你全然的主，他就在凡事上都不做你的主，他就不做你的主。所以当我们向神祷告，主你求你拯救我的亲子关系的时候，你做我的主，但是你在钱财上又不让他做主的时候，我告诉大家，他在你的亲子关系上他也不做你的主。你若不认他是主，在一件事上不认他是主，他就在你所有的事上都不给你做主。所以什么叫全然摆上？耶稣是为我们这个人死的， 但是我们把我们的生命只给一小部分给他，我告诉大家，这种叫一脚在天堂，一脚在地狱，你就想想你有多大的本事这么扯吧，是一种拉扯扭曲的生命。做基督徒，我们刚才说是一种生命的交换和交托，我们要把我们的生命交给主，那么他就来带领你的一生，他为所有的事情他都会为我们负责。其实我们不断的，我今天早上接到一个微信，是我们在国内的一个朋友，这个姊妹是非常，就是生活是非常凄惨的，在她孩子10个月的时候，她的先生就外遇，就孩子10个月的时候外遇，就跟她离婚了。离婚了以后，她就很苦，过了没几年，就有人给她传福音，她就来到了教会。她就是那位说，为什么神不把这个姊妹的生活给我？她就觉得神很偏心。她有一度很追求，她盼望神能改变她的生活的状态。她自己带一个小孩，非常的不容易，特别火热的追求，但是好像神也没有怎么改变。他就开始在教会里头就起了一个负面的作用，就到处都说，要不就搞分裂，要不搞就结党，就反正就是这样。但是教会的弟兄姐妹对他很宽容，因为知道他不容易。那么在这个时候的时候，他就自己去做一个生意。做生意的时候呢，他是开门，他开了一个餐馆，然后他就看上了一个比他小18岁的男孩，厨师。是个外地人到的首都嘛。但是我们的牧师，我觉得牧者的眼睛是不一样的，就突然觉着他最近的表现有点不一样了。然后牧师就说，我想去你家家访。我不知道那牧师很聪明，家访，他就觉着他隐藏不住了。他就跟牧师说了，我要跟这个比我小18岁还是17岁的这个人结婚。牧师说，你要再嫁没问题，不是圣经也有吗？希望你再嫁一个主内的。他说我软弱，牧师也没说什么，他真的就跟这个人结婚了。结婚了以后，他自己，他是一个得救的人，他心里就非常的不安，所以他就不来教会了。但不来教会半年，就跟这个人离婚了。离婚了以后，他又回到教会了。我想想，这都是多少年的事了。今天早上有一个人给我发说，这位姊妹重生了，就是她彻底的悔改了。其实她已经不年轻了，比我还大吧，应该快60岁了。我就在说她自己做的见证，她就说，当我在一些事上不愿意让主做主，我要自己做主的时候，神有责罚，但是最害怕的是任凭，我随你便。最后他就不来教会，来教会，不来教会，来教会。但是慢慢慢慢，他感觉到他还是要依靠神。当然，他的最后的那个结局是，就现在的是非常好的，就是。所以我就给他写了一句，我说盼望把这句话，因为我没有他的微信，我说盼望，我就跟那个姊妹说，你盼望我把这句话，你把我这句话带给他，主的爱越久越深，我为他感谢神，也为他高兴。所以我们常常要自己掌握自己的生命的时候，我们会受苦，基督徒啊，受苦。唯愿我们在做的准备受洗的弟兄姐妹，真的在心里有一个跟神说，主，我愿意依靠你，我把我的人生放在你的手上。所以做基督徒是让耶稣做我的救主，然后做我的主，全人的救主。这是一种生命的交换。我记得有一个故事，就是说一个爸爸和一个小孩过一个那个山涧，就是山沟，有一个桥嘛。 小孩就很害怕，说爸爸我很害怕。爸爸说 OK 你跟着我吧。他说爸爸我抓着你的手过去。他爸爸说不，我抓着你的手。为什么？那个小孩说好的。当我们惧怕的时候，小孩很惧怕，他会松手的。但是这个爸爸不怕，他永远不会松开这个手。也就是说，我们不要抓耶稣的手，我们说主你抓着我的手，因为他不会松开，我们会松开。所以这是一种生命的交托。我们常常说主我把我什么东西放在你的恩手当中，是什么？是要他握着他抓着。这是好像都是抓的手嘛，但是那个小孩一定害怕就会松手，爸爸不会，天父也是一样。所以愿我们都说从此以后，主我把我的手放在你的手中，我把我的生命放在你的手中，他不会带错。我们也都知道有一个字叫慈神爱所，就是说神用他爱子的生命让我们可以在他里面有平安啊，就是有还有一首歌叫安稳在耶稣的手中，安稳在主的手中。盼望我们都明白，我们受洗唯一的资格不是因为我们每周都来教会，不是因为我们每月奉献，不是因为啊、哦、我愿意受洗，不是。只有一个条件，就是我信耶稣是我个人的救主。所以我们也上个星期也说了，受洗是主的命令，主也给我们做了榜样，而且这是主对我们极大的应许，他把我们的手抓在他的手中，他不会放弃。我们下个星期呢会特别认真的讲我们受洗的时候需要的那个准备的什么东西，一二三四，第一概念，第二什么，而且我们还会特别认真的唱两首歌。那天受洗的时候，盼望我们受洗的那个，我也欢迎您哈，也欢迎这位姊妹，欢迎这位在座的，我都欢迎，我们都上去跟我们受洗的弟兄姐妹一起，我们唱那个最知心的朋友和我已经决定跟随耶稣，这是我们的一个决定，也是一个大好的消息。我相信大家在这段时间常常的祷告，预备自己的心，让我们可以真的把我们的生命交给他，好吧。我们请师母给我们做个结束祷告吧。